贵终于回到了京城。他一回到京城啊，就马不停蹄的来到养心殿觐见乾隆。君臣二人久违重逢，并没有谈什么政治，只是闲言絮语，温馨亲切，如同家人唠家常一样，谈得十分投机。乾隆先说起尹继善、傅恒相继去世了，于敏中、纪云虽然得力，似乎还都不能总揽政务。说到这儿，他油然又想起了后宫的那些个糟心事，不由长叹一声说：哎，纪云在军机处一向只管编纂四库全书，和于敏中一样，威信不足以服众，更不能统筹全局。刘墉、和珅就要进来了，但是他们俩的资望还浅，说起来可笑哟。如今呢，朕其实干的是首辅军机大臣的差事，你回来就好了。傅恒不在了，你要担起这首席军机大臣的责任，朕肩头的担子也可以轻松一些了。阿贵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奴才一会儿退下去就到傅恒府上去。傅恒一生最大的长处就是萌宠不恃宠，诚意待下不娇下，对主子忠心不二，这是德量，其智慧还在其次，所以皇上倚重信任，下面的人尊敬宾服。奴才是行伍出身，比起傅恒，有其坦率，无其细密，奔走在军机处已经足了奴才的材料了，不敢担这首席的责任。况且傅恒过去也没有首席军机大臣的名义啊。据奴才看，军机处是皇上处置天下大事的机书重地，天言近在咫尺，小事有六部办理，大事可以直接请旨，总共就那么三五个人，似乎不必再有领班。他说的有理，又坦诚直率，乾隆觉得虽然离别不久，他却是干练沉稳了许多，嫣然又是一个傅恒，便微笑着点点头说：好吧，那就依你。虽说不分首从，但你是满洲老人，和珅、刘墉还都有些稚嫩，于敏中和纪云做些具体的事情呢，还都是好样的，但却不是统帅的材料。凡事你还是要多替朕操心，有事集思广益，那由谁来集呢？还得是你嘛。对了，傅恒病重的时候，外边就有议论，说人亡政息，军机处人事要换班子了。你听说过这些话吗？你对这事儿又怎么看呢？阿贵连想都没想，脱口就说：主子，这话奴才听见过，还有人说奴才是傅恒班底的人，说纪云、李世尧也都是。依奴才看，傅恒在位日久，位高权重，有这样的议论不足为奇。当年皇后娘娘奉驾薨逝，也有人说过傅恒要失势的话，奴才以为这都是无稽之谈，庸俗无聊之见而已。谁要在奴才跟前说这样的话，奴才一定会申斥他，因为傅恒从来没有接党营私的事，待人处事从不以私人成见。我纪云、李世尧虽然和傅恒的私交很好，但是发现、栽培、提拔、任用，那都不是傅恒推荐的，就连傅恒自己在内，也都是皇上圣功独断晋升上来的。说这样的话，好听一点的是以迎宠之名夺天心之悦，说不好听的，哼，那是小瞧了傅恒，更小瞧了皇上。皇上英明睿智，岂是人臣能左右得了的？所以听听这话，奴才不但不畏惧，反而觉得这些人可怜可笑。这显然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奏对，所以说得十分流畅。略微停顿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主子，傅恒执掌军机20年，乍然离去，人事有所更张，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啊。就算是傅恒在世， 升降处置是朝廷政务的常事啊，谁也不能保证一成不变呢。不过皇上的宗旨是从来没有变过的，似乎也不必在意什么议论。乾隆听了笑着点了点头，
好，分析的透彻精辟，看来还在读书嘛。军机处进了几个新人，朕是怕新老不和，将相不和国家之害，这是将相和里廉颇的话吧。就说和珅吧，早年只是你的亲兵，连个哥斯哈都不是，如今却要和你平起平坐，这以后嘛。下边的话竟然不知道如何说好了。阿贵听了只是微笑了一下。从根上说，阿贵本来对和珅并没什么恶感，只是觉得他是个伺候人的好材料，投机钻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，脑筋灵活，见风使舵，可以说浑身上下都是消息，简直到了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步。如果让阿贵使用他和珅的话呀，充其量不过给个工部司官当当罢了。可没想到和珅竟然在他阿贵的眼皮子底下隔山拜佛，攀龙附凤，平步青云，一下子爬到了军机大臣的高位。要是没有过人的本领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看透和珅这个人，所以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和珅虽然以前跟过我，但是时间也不长，是他自己有能耐，得到了主子的赏识，才有了今天。奴才与和珅呢，没有任何个人恩怨，既然是同僚，一定会好生共事的，绝不至于因为他以前跟过我，就瞧不起他，更不会对他持什么成见。乾隆听了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
很好，有你这话，朕就放心了。军务政务的事儿你多留心，财政上的事儿可以叫和珅管着，刘墉、于敏中分管治安和吏治，一路上朝廷的诏谕都发给你看了，朕别无所虑。赵慧那边一旦兵锋解冻，要立即进军，福康安这边也不能出意外，一次围剿不利，再剿就更困难了，金川就是个例子吗？
你大约还没进餐吧，本想赐膳的，怕你在朕这里也进不香，不如就跪安吧，今天就不必办公了，明儿一早递牌子见见太后，然后呢陪朕送太后上正阳门。
这奴才遵旨。
不过既然老佛爷、皇上、皇后都要上正阳门，那奴才怎么敢歇息呢？这就同李世尧到城里走走，看看官房治安可别有什么疏漏，忙过这一阵子再歇息不迟。好在奴才是个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的人，只要好好睡上一觉，就会精神十足。说完起身行礼退出去了。出了永巷大街，阿贵看了看天色，阴沉沉的看不见日影，便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午时刚过一刻，远远看见隆宗门内已经站了一群官员，六部三司的都有，有认识的，也有的只是面熟的。阿贵就知道是这些官员得知自己回京的消息，赶着来迎候的，其中有几个还在引颈翘首看着自己笑呢。阿贵心里明白，在没离京前就有人找过他，不是为儿子谋差事的，就是想要调优缺的，自己这边前脚刚进京，这些人后脚就跟着撵来了，也真是拿他们没法子。阿贵想着来到军机处门口，双手一拱，又团团一揖，笑着说，
诸位老兄，兄弟刚刚见了驾，回京之后还水米没进呢，还有许多差事要料理，所以
咱们这就算是见面了，请诸位多多谅解。如若外省远道来的有急务的，在这候着，其余老兄除有军情政务要回的，且请回部，容以后再谈，如何？说完又是一揖。那群人不好意思的笑笑，各自散去了。阿贵这才进了军机处。奇怪的是，只见于敏中、纪云、李世尧都在，三个人都盘膝坐在炕上看着自己笑呢。就问他们，哎，纪兄去傅六爷府上回来啦？嘿，你们仨人菩萨似的坐着笑什么鸟？纪云笑着说，哈哈哈，我们是在笑那一群鸟呢，什么乌鸦、喜鹊、夜猫子、宝、老鹰、白头翁都有，呵呵，也笑你呀、啊、像个麦秸垛，什么鸟都落。说笑着三个人下炕见礼。于敏中和阿贵还不太熟悉，打了一躬笑着说，这些天皇上亲自料理积案，你又不在家，忙得我们人仰马翻的，都盼着你早点回来，我们也好有个主心骨。怎么样，路上还好吗？李世尧也接过话茬说，嘿，说忙可一点不假呀，你在前面忙得不可开交，还有人来找你的麻烦。原都说文官捞钱找肥差是能手，如今看来武官也一点不含糊。昨天范石铎半夜三更的带着他侄子跑来见我，请我跟于中堂说说，给兵部打个招呼，给他侄子在丰台大营里谋个差事。你说这拐了多少弯啊，我没答应，闹了个半红脸。他倚老卖老，骂我缺德冒烟，窝囊没劲，所以子孙不昌。我说，哎，咱俩一样，都是俩儿子，你孙子多，那是你儿子有劲，怕不是你的劲吧？他说的气淋淋的，仨人听了都笑了。说笑了一阵子，阿贵换了正容，把刚才乾隆召见的情形简要说了一遍，又说，皇上最操心的有两件大事，一件是赵惠海兰察进兵的事，一件是福康安山东剿匪的事，另外眼下还有两件急事，经济元宵节治安和直隶赈灾的事。我和李镐桃现在就得出去绕内城走一遭，有劳二位照皇上的旨意给南方各省传达停御，稳住官场，安定地方，谨防剿匪作乱。北方几省的信呢，都由我来写，这一路走过来颇有见闻，各省情形不同，分别布置也不同，你们看这样如何？纪云笑着说，嗨，我眼下也没什么大事，专门负责傅公的丧事，反正待会儿你也得到傅府去，不如就陪你们走一趟。阿贵点了点头，那好吧，我们骑马，这样快一些。说着仨人出了军机处，阿贵的护从还都等在门外呢，阿贵便吩咐他们，所有的人都先回驿站，我和纪大人、李大人要骑马巡城，晚上我还回驿站，要回得晚了，过了亥时就不必等我了。这一群人答应一声，打签行礼，看着阿贵等三人翻身上马绝尘而去，也都各自上马走了。三个人出了西华门，缓配慢行，阿贵在马上扬鞭往南一指说，你瞧，正阳门看灯那最要紧的去处是城外，我们从宣武门出去走。说着两腿一夹马腹便冲出去了，纪云、李世尧也急忙打马扬鞭紧紧跟上。三个人一直出了宣武门才放缓了马步。这里已经是北京城的外城了，他们沿着广安门、宣武门、正阳门、崇文门转了一遭，眼见的外城往日那些个临时搭起来的破草棚已经拆得干干净净，地上用白灰画出了许多的界限格子，上面插着牌子，写着某某商号的占地标志。
唯独正阳门关帝庙前那方圆十几亩的空场子没画格子，显然这是预备耍龙灯舞狮子的地方。李世尧一边跟着阿贵纪云往前走，一边指手画脚的解说着，哪里是放烟火的区域，哪里是马道，如果出了事故，顺天府救援走哪条道，如何采取防火措施，如何关防，等等等等，说的点滴不漏。纪云一边听一边琢磨，哪儿还想得不够周全，刚想到了一点，还没来得及说呢，李世尧接着就已经说了。纪云不由在心中暗暗赞叹，这人办这种差事真是不含糊。阿贵听得十分仔细，等李世尧讲完，看着他问，怎么就这些完了啊？完了，基本就这些了。那好，我说三条。第一，烟花起火火箭之类一律不准在外城释放，宣武门到崇文门之间不许放爆竹，崩伤了人可不好办。更重要的是，防着有贼匪趁乱往城楼上放火箭。第二，东便门到西便门之间要有两哨露营兵巡逻站岗，不能全穿便衣，要旗甲鲜明。过年不是家家户户都贴门神吗？那纸糊的门神有什么用啊？能辟邪，至少能吓唬吓唬小鬼儿。所以我们出来巡逻的兵丁也得带出些威势来。第三嘛，哈哈，可能是搞陶你疏忽了，皇上皇后娘娘侍奉着老佛爷上正阳门观花灯，这不说是千载难逢吧，可毕竟也是不多见的，到时候来看热闹的百姓少说也有十万人以上，没有厕所怎么行啊？总不能随便方便吧？马道的南北各设六个，得十二个才能将就够用，男厕可以简单一点，随便遮挡一下就是了，女厕恐怕就得稍微严实点了。没等他说完，李世尧一拍脑门，嘿呦喂，你说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呢？凡事哪有光进不出的，还不光是马道两边，正阳门也没有茅厕呢，宫里女眷多，恐怕女厕还得大点呢。纪云扑哧一笑，我说李镐陶办事缜密呢，没想到贵公倒更会鸡蛋里挑骨头，别的还则罢了，这十二个茅厕真难为你想得周到。三个人边说边走，绕城兜了一大圈子，出了府城门，阿贵掏出怀表看了看，笑着说，哟，转这一圈用了一个半时辰，哎，海子那边石凳干净，咱们过去歇歇吧。说完翻身下马，从马达子里掏出一包干牛肉，哎呦，我可是真饿喽，还是早上从涿县出发的时候吃了一顿饭，因为惦记着见驾，一路上是玩了命的往回赶呢。到了京城，想着皇上会赐膳，谁知道没指望上。你们算算，我这一天跑了多少路，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？哎，来来来，你们俩也吃点牛肉干。说着就坐下了，纪云和李世尧也陪他一同坐下。阿贵边吃边说，哎，看来我还是计划不周哦，待会儿啊，我要到傅六爷府上，还要再穿一次内城，刚才要是从东便门出去到朝阳门落脚，能省30多里路呢，这要是调兵打仗啊，哼，兵士们非催我不可。纪云笑着说，你啊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哦，说真的，一晃你出去也有半年多了，我们时常提起你呀，想起当年我们一起吟诗作对，转眼间就是20多年呢，如今我们都老喽。听了纪云的话，阿贵的心不由往下一沉，他虽然远在西域，但因坐镇钦差行辕，每天都有京师快马传递信件，
地碾之下发生的大小事情，手下部将都会随时向他禀报的。站得远了，反而看得更清楚。纪云和李世尧如今都已经遭人暗算了，即使不获罪，或罢官，或调离军机处，那是铁定了的，只是个早晚的事儿。刚才在养心殿，他曾经在乾隆面前试探过，提及人事升降处置的事儿，但是乾隆没有正面回答。军机处分派差事，乾隆竟然会把纪云给忘了。种种蛛丝马迹印证了自己得到的消息还是比较确切的。眼前的这两个人都算得上是自己的知交，正像纪云刚才说的那样，他们相识相交已经有20多年了。但此刻自己身在中枢要位，又刚刚回京，实在是不知道这汪水有多深多浅，所以也不敢贸然给他们透气儿。见他们俩仍然欢天喜地说自己是主心骨，倒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沉吟了一会儿，转换了话题说：嗨，如今呐，不管是什么事儿，都不能不想细一点啊。如今的事儿已经和乾隆初年大不一样了。易经里说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久之后呢，我看就是穷喽，水车轮子似的来回转呢。汉武帝的秋风词里说，乘楼船兮济分河，鼓箫鸣兮发棹歌，接着便是欢乐极兮哀情多。读一读想一想，怎不令人心惊啊。他这是在提醒俩人呢。纪云和李世尧都算得上是人中俊杰，可是人呐，那都有迷糊的时候。此时此刻，俩人愣是没听出阿贵话中的弦外之音，还都一个劲儿的夸阿贵的学问大有长进。纪云笑着说：“嘿嘿，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呐！阿贵不仅是学问长进的快，特别是对世事参得更透彻了，更没想到你老兄对易经还这么有研究。”李世尧也随声附和着。阿贵见他们俩听不懂自己的话，只好作罢，笑了笑说：嗨，别人不知道，你们还能不知道我吗？只不过一介武夫而已，是这些年逼着自己读几本书才成了个半拉子秀才。小兰兄那么大的学问还夸我，可真是的。哎，好了，待会儿啊还要到傅六爷府上呢，人家正办丧事，总不能到人家家去吃饭吧。咱们还是先进府城门吃点东西吧。不过得把这身袍子脱了，穿这身行头进馆子吃饭啊，人们还不把我们当疯子啊。说完，三个人都除了外头的朝服袍褂，塞到马达子里，牵着马直奔城里。此刻还不到傍晚呢，还不是用饭的时候。阿贵原想着府城门里一定很冷清，但是进的城了一看，真是大出意外。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，热闹极了。沿外城根到西便门，买各种小吃的几乎是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仨人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左右观瞧，只见路旁有一个饭棚，虽然也是临时搭起来的棚子，但是里面很宽敞，桌椅板凳擦抹得干干净净，已经点上了灯，便用手一指说：瞧，这饭棚四周都用毡子包起来了，瞧着严实暖和点，我们就在这里随便用点得了。还没等阿贵纪云表态呢，店小二已经满脸堆笑的迎上前来了。哟，三位客爷，快里边请，小店饭菜可口，包您满意，里面请。